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1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日韩举行联合军演，三个航母战斗群10年来首次同时现身；美国总统川普在 APEC 峰会上再次强调美国优先；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11国在美国退出 TPP 之后，星期六制定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今天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川普总统在越南会见了美国退伍老兵。中国丹东银行涉嫌洗钱背后的大鱼是谁，专家将为您解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要闻。美国和韩国星期六开始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三艘美国航空母舰星期天将分别与日本最大军舰举行军演。日本海上自卫队说，日本将出动它两艘直升机航母中的一艘以及两艘护卫舰，在日本海和东中国海参加演习。展示军力的意图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峰会之际向朝鲜施压。海上军演意在向朝鲜发出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美国有能力迅速部署一支强大的军队。美国的三艘航母总共载有大约200架飞机，其中包括 F-18 战斗机。韩国国防部说，演习的目标是加强对朝鲜核威胁以及导弹威胁的威慑，并显示随时做好准备应对朝鲜的任何挑衅行动。这是10年来第一次有三艘美国航母战斗群在同一地区演习。川普行政当局坚持要求朝鲜停止开发能够运载核弹头打到美国的导弹。美国总统川普在越南连续2天与亚洲地区经济领袖会谈。川普总统此前在一次对商界领袖的讲话中强调了美国优先的理念。川普总统星期六在越南岘港参加亚太经济合作峰会，他在亚洲5国行期间计划参加若干峰会。川普总统参加了亚太经合峰会的欢迎活动以及星期五晚上的宴会。他在宴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握手和简短交谈。白宫说，两国总统在峰会期间可能会交谈，但没有计划举行实质性的会谈。参加亚太经合峰会之后，川普总统星期六晚上将前往越南首都河内参加国宴。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六分别对地区商界人士发表的讲话中，对亚洲贸易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川普总统在亚太经合 CEO 峰会上说，他愿意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但是坚决反对类似有12个国家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多边贸易协定。川普在就任总统后不久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说，我将与任何愿意成为美国伙伴并认真遵守规矩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但是我们将不再加入那些有多方参加束缚我们双手放弃主权和实际上根本无法实施的大型协议。川普总统还说，一直以来美国减少了市场障碍，然而其他国家却没有向美国开放他们的市场。 川普警告说，从现在开始，美国将期待我们的伙伴认真遵守规矩，遵守规则。我们期待双方的市场同等开放，并将由私营投资者而不是政府规划人员来决定投资方向。不过真正实现这个想法比提出概念要更难。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的脆弱金融根基一书的共同作者霍伊说，中国已经表示他不打算遵守规则。他说，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的目的比美国要精明得多。美国参加世贸组织时真诚地认为中国会改变，但是中国从来没有打算改变。霍伊说，贸易和市场准入是艰难和复杂的问题，而迄今为止，川普总统没有显示出他能长期坚持最终解决问题。无论是履行禁令、美墨边境围墙、医保改革，还是税收政策，霍伊说，是的，你将严厉地对待他们，但是不惩罚他们又何谈严厉呢？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你的好朋友时，又怎能够惩罚中国呢？这根本说不通。川普总统在岘港对商界领袖发表讲话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即登场，称中国的崛起基本上靠大规模的政府规划。习近平支持多边协议的理念，并呼吁各方支持亚太自由贸易区，从而协调所有区域和双边的经济协议。由美国和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没有邀请中国参加。协定的本意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遏制中国的战略野心。习近平称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表示全世界都要努力让全球化更为均衡，更加包容。习近平和川普发表讲话前，川普总统结束访问离开中国。川普总统星期三和星期四在中国与习近平举行了若干次的会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越南本星期在岘港举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后呢，还将几乎同时在首都河内迎来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美国希望继续加强美越关系，而中国则希望博得越南的信任。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下面是许宁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越南岘港参加 APEC 会议之际，也正值川普上任以来第一个美国退伍军人节。川普星期五在当地会见了7名越战老兵，感谢他们为国效力，并签署了一份表彰越战老兵的公告。尽管历史上的战争阴影仍然存在，美国和越南1995年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访问过河内，川普也将延续这一轨迹。越南总理阮春福在今年5月就已经访问白宫，成为川普就任以后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有民调显示，川普本人在越南受到欢迎。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58%的越南人对川普的国际事务处理能力有信心。川普上任后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经贸协议，让美国失去了一个可以借由自由贸易协议推进越南民主改革的途径。不过两国并没有停止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交流。阮春福访问美国时，美越两国签署了价值80多亿美元的商贸协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8月表示，美国可能会在明年派遣一艘航空母舰访问越南。美国驻越南大使11月10号还宣布，美国政府将为越南提供100多万美元的援助经费，用于紧急救援和灾害风险控制。习近平在访问越南前，在越南国营媒体《人民报》发表文章，提出双方要把握方向，谋求战略互信新高度。他在11月10号的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呼吁亚太各国增强经济发展包容性，主动引导经济全球化。但分析认为，越南的战略选择正在与美国越走越近，原因是越南出于对中国主导地区局势的担忧。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东亚项目研究员亚伦·康奈利说，对于越南人来说，威胁一直来自中国。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范围的主权声索也加剧了越南对中国的怀疑和不满。 康乃利说，越南与美国结为伙伴，能帮助越南增强在海上的实力。美国海岸警卫队今年向越南提供了7艘巡逻舰艇，有分析说，这有助于越南在南中国海执行巡查任务。虽然川普在访问北京期间没有公开提及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意见，不过美国外交官员透露，川普在与习近平的闭门会议中提出了美方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行为的担忧。不过川普政府在与亚洲国家的接触中很少谈及人权，维权人士说，这有可能有损美国的国际地位。人权观察组织亚洲事务主任约翰·希伯顿认为，美国不应该为了争取战略利益而会谈人权，例如越南的政治犯问题。希伯顿说，
在越南的这些案件中，这些政治犯受到的对待得到了改善，其中的原因就是国际关注，监狱方面对他们的骚扰减少了。
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20名国会众议员联名写信给川普总统，要求他在星期六与越南领导人陈大光会面时提出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川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呢，其余的11个国家的贸易部长星期六早晨同意制定一个没有美国参加的新的贸易协定。新的协定名称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11国的一份联合声明说，各国部长高兴地宣布就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的核心元素达成一致。新加坡亚洲贸易中心的执行主任阿尔姆斯说，这是美国的一大挫折，这对美国出口公司会有重大冲击。埃尔姆斯说，一些美国大公司可能会找到替代途径，他们拥有全球网络和子公司，从而可以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但是美国的小型工业公司会受到最大的打击，特别是乳制品、牛肉和猪肉的生产商。根据新的协定，他们本来能够进入日本的更多市场。在越南岘港参加亚太经合商业和贸易会议的埃尔姆斯说，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将充分享受新开放的日本市场。奥巴马总统任命的前美国驻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奥尔说，川普决定不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让这些国家自顾自，那么出现一个新的 TPP 结构将不可避免，其中不仅没有美国的领导，而且根本没有美国的参加。反对 TPP 的人批评说，这项协定将公司的商业利益置于劳工的利益至上。这个问题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重大的议题。曾经支持 TPP 的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中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大选中输给川普。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前的最后一刻，日本和加拿大发生争执。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没有出席一个11国全体会议，导致会议推迟，最后问题得以解决，同意新协定内容将保有 TPP 原有文本中制定的高标准，同时确保各成员国的商业利益和各自拥有制定规则的能力。川普总统在亚太经合 CEO 峰会上表示，他坚决反对多边贸易协定，但是愿意与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的具体内容以及进展时间表都没有透露，但是人们预计所有成员国领导人将在2018年1月到2月之前签署，2018年年底生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星期五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在向该地区的商界领袖分别发表讲话中，就亚洲的贸易前景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越南岘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亚太地区高级公司主管会议上讲话说，他愿意和该地区的任何国家达成一对一的贸易协议。他坚决反对多国贸易协议，诸如有12个成员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上台后很快就签署命令抛弃这个协定。
I will make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any Indo-Pacific nation.
我愿和印度太平洋地区任何有意成为我们伙伴的国家达成双边协议，遵从公平和互惠贸易的原则。我们不再做的是加入束手的多国协议，那会让我们放弃主权，让有效的执法在实际上行不通。
川普不满地说，过去美国降低了市场壁垒，而其他国家则没有对美国开放他们的市场。川普总统警告说，从现在起，美国将期待我们的伙伴可以忠实地遵守规则。
We expect that markets will be open.
我们期待双方在同等的水平上向对方开放市场，让私营投资而不是政府规划者来指导投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上台发表讲话，中国的经济壮大主要是由大规模的政府计划带动的。习近平拥护多边理念，特别呼吁各方支持亚太自由贸易区，说这有助于地区和双边经济协定的和谐氛围。中国被排除在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 TPP 之外，该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御中国的战略野心。习近平还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也表示必须努力让世界更为平衡和更具包容性。
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风，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的包容性不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都能享受发展红利，让美好的愿景变为现实，仍需要做出不懈的努力。
川普和习近平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和最强大军队的领导人所表达的不同观点，最终会导致美中两国的冲突，还是能够找到一条和平共存的道路，这仍然是一个没有结论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越南岘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11月11号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在退伍军人纪念日与越战50周年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在越南会见了美国越战退伍老兵。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11月11号是美国的退伍军人纪念日，大家看到在我身后的美国越战退伍军人纪念碑，已经有很多的民众前来致敬。而人正在越南参加 APEC 亚太经合会的川普总统，也在当地会见了美国的越战退伍老兵。
川普总统在越南岘港的凯悦度假中心会见了7位越战老兵。他说，退伍军人是国家宝藏，并且感谢他们的服务、牺牲以及爱国心。川普总统同时签署公告，纪念越战50周年。他说，
今天我签署一份公告，来表扬越战的退伍老兵。这是对于他们自由牺牲的长达13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而我想要感谢这7位非常勇敢的人。我几分钟之前才刚认识他们，而他们的确是坚韧聪明的家伙。
不过，即使已经在越南，川普总统对中国仍然念念不忘。他对现场的越战老兵说，
昨晚在中国的庆祝盛会真了不起，人间难得几回见，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兴奋的时光。
中国政府当年支援越共大量的武器和物资，并且协助训练北越军队。毛泽东曾经说，是越南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
川普总统签署了越战50周年的公告之后，与现场的老兵互动，其中一位还上前拥抱了川普总统。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莫干生，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军人在退伍军人节这一天呢，都会听到人们向他们说，感谢您为国家服役。 很多美国民众和商家用各种方式向美国军人致敬。美国宾州的卡本郡更是迫不及待地提前举办了各种退伍军人纪念和庆祝活动。下面是赵婉成的报道。
卡本郡的内斯格红林镇在退伍军人节前一个星期就举办了庆祝游行。卡本郡人口只有7万，游行这天寒冷阴雨，但是仍然有800多人参加游行。身着军装的老兵是游行队伍的最大亮点，所经之处都赢得民众的鼓掌欢呼，这是美国军人接受致敬的时刻。这位老兵得依靠助行器才能站稳，他向游行队伍中的每一个军人队伍举手行礼，他微微颤颤，但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观看游行的约瑟夫·胡萨科在军中服役了30年，看到这个庆祝活动他感触很深。
如果人们到国外看到一些国家要忍受的问题，就会意识到我们美国人所拥有。
卡本郡退伍军人事务处处长亨利·戴斯·罗希尔说，卡本郡民众非常爱国，近几年来庆祝退伍军人节的活动越办越盛大。
这个活动非常重要，不仅是为了军人自己而办，也是要让年轻人了解军人，知道我们为国家做了什么。我们为国服役，我们以此为荣，这需要很大的努力和奉献，很多人牺牲，我们在这里就要向所有的退伍军人致敬。
在内斯格红林镇的美国海外作战退伍军人组织 VFW 8008站，除了提供退伍军人休闲化旧之处，还开辟了一个展示厅供民众参观。其中一个为战俘和失踪战士摆设的桌椅，不论是桌上的餐盘、倒扣的酒杯、圣经、调味盐瓶子和柠檬，都有象征意义。那张为战俘和失踪战士准备的椅子不准任何人碰触。该站的资深副指挥官罗伯特·保罗说，内斯格红林镇拥有全美国从军率最高的荣誉，当地民众对美国军人的敬意打从心底而来。
这位军人75年前的11月份在我们的山边坠机，每一年我们都举行纪念坠机事件，当地人还在这里失事的现场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碑。
内斯格红林镇是今年该郡的退伍军人节游行的东道主，这个山林小镇各处的电线杆上早早悬挂出本地参军人士的照片，旗帜上的信息告诉人们这些军人的经历，当地民众用这种方式向他们的同乡军人致上敬意。很多美国退伍军人退伍后从事公益，成为社区中坚力量，美国人民看到了他们为国家的奉献与服务。退伍军人节的活动为美国人提供了直接向美国退伍军人致敬的好机会。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宾州内斯格红林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自从1981年以来，美国空军每年向那些在美国空军和自己生活中展示出最高领导力的个人颁发蓝丝思江奖，这是美国空军声誉最高的奖项。奖项的名字是为了表彰1967年在越战期间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蓝丝思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伊利奇发来的采访报道。
蓝丝·思江1976年被追授荣誉奖章，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向思江的家人颁发了这一奖章，表彰他远远超出自己职责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非凡英雄壮举。这一年度奖项自从1981年开始以他的名字命名。美国空军将军史蒂芬·威尔逊说，
这个奖项涵盖了所有航母部队和空军，蓝丝思江的事迹是标志性的。
蓝丝的姐姐詹宁·思江·罗兹娜尽其一生缅怀她的弟弟，他们的父母来自塞尔维亚。
在老挝上空执行夜间任务期间，他驾驶的空军战机爆炸， 他通过弹射跳伞逃生，在老挝的丛林里被发现。
詹妮说，他浑身都是伤，左腿断了，一支救援队伍努力搜寻他，但是由于丛林密布而作罢。
但是他们确实和他取得了无线电联络，最终协调了一处搜索地点。
但是思江告诉救援人员不要前来救他，因为他被越南士兵包围了。当他们第二天返回的时候，他的电台电池明显耗尽，他们无法确定他的位置。一个多月后，1967年的12月25日圣诞节，思江在一条道路的路边被发现，已经不省人事。北越士兵把他带到一处战俘营之前，先把他关押在一个地方。
他们把他运到一个香笼里，也就是人们所知的竹子监狱。竹子监狱里有六个小监，还有一些卫兵和审讯人员。
另一名美军飞行员盖伊·格鲁特斯已经被关在那里，等候被运往臭名昭著的监狱河内希尔顿。
过了大约47-48天，他才被送到监狱和我们关在一起，之后他又活了一个月。
兰斯的姐姐说，他的弟弟经常遭到折磨，因为看守们认为他会说出来，以避免在已经受伤的情况下遭受更多的伤痛。
对于北越政府和军队来说，战俘非常有价值，可以利用他们做交换，或者他们还有更多的价值。所以人们不明白，他们折磨他们，却没有杀死他们。
兰斯·思江1968年1月去世，他的遗骸1974年被送还给他的家人。
兰斯对他的塞尔维亚传统非常自豪，思江在塞尔维亚语里就是非常强大勇敢的一支。
詹宁·思江·罗兹纳每年都出席颁奖仪式，并向年轻的飞行员讲述他弟弟的英雄事迹。美国之音伊利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刚刚结束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那么关于这次川普访华呢，美国之音的外事记者丽雅对此这个发来有关报道。那么丽雅，请你来谈一谈这个，你如何看待川普总统的这次访华？美国的外交政策圈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们知道，就是在川普访华之前呢，美国的专家学者普遍的预期，就是在这个贸易上哈，就是中国方面会和美国的一些公司企业签署这个不少的这个经贸合作的合同。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出乎他们意料的，就是说没有想到这个金额会高达2500亿美元哈。这的确是一个破纪录的数字。我在这个川普动身去中国之前，也专门采访了这个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这个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因为我们之前听到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大使就说过，就是说在贸易和这个朝鲜这两个重要的议题上，中国方面倒是就是中美双方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一些重大的进展。所以我就问这个坎贝尔，就说你在贸易上你预期是什么？他当时就说，他说肯定会签署一些订单，比如说包括购买这个波音的飞机啊，还有一些能源上的一些投资等等。但是呢，他说不会超过就是川普之前才去访问沙特阿拉伯的时候呢，两国签署的10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金额。所以你看，就是2500亿这个经贸合作的一个合同呢，实际上大幅的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所以可以想象，就是川普总统一定会把这作为他这次访华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目前美国的不少的学者也认为，就说其实这个数字呢，当然实际上也是很有水分的哈。像我之前在节目也提到过，就是说很多的合作项目其实不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商业的合同，而是一种备忘录的形式签署的。那么还有一些交易呢是事先就谈好的，比如说这个 中国购买波音飞机价值300亿的这个飞机啊，这些方面的一个项目。但实际上，根据一些知情人的透露呢，实际上好多这些订单实际上是以前就已经敲定的哈，只不过是这次呢，就是算在这次访问的一个成果清单里面哈，就是说新的东西究竟有多少，这个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一些大笔的这些交易金额哈，经贸合作的这种项目呢，实际上它是跨越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跨度，那么到时候能否兑现呢也很难说。美国还有一些专家就认为，就说因为中国并没有在产业政策啊、知识产权啊、还有市场准入这些就是结构性的问题上采取一些什么行动，所以在他们看来呢，这才是解决中美之间这个不平衡的经贸关系的一个关键。那我们看到就是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负责中国研究的一个专家张克斯，就是 Chris Johnson， 他之前就表示，就说其实就是签署这些贸易合同是中国方面最乐于做的事情哈，只要美方就是不涉及到这个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等方面这种问题。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胡米他也表示，就说即使是习近平跟川普签署了一些重要的进口与投资协议，但是这也不会对减少双边之间这高达3000多亿的美元的这个贸易逆差，或者是增加美国的就业有太多的帮助哈。这是我们看到美国的专家学者对贸易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看法。那么在朝核问题上，我们刚才报道其实之前也都提到了，就是他们强调这个美中之间在朝核问题上没有分歧。不过我倒是注意到，就是习近平在谈到这个朝核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就是关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我们重申坚定致力于实现半岛的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那么之后他还表示，就是说双方要继续全面的这个执行联合管理会各项决议等等。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其实之前中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要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那么这次他的表态里面实际上并没有提出这样，一个是说要强调这个半岛的无核化，这是当然是中国一直所强调，另外一个就是说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那么这个在我个人的一个解读来讲，说也许就是习近平和川普可能在朝鲜问题上，也许他们就在今后如何来解决朝核问题可能达成了一定程度的一种默契和甚至是协议哈。那么最后我想再谈一下，就是说对于川普这次访华，那么对于美中关系今后的发展有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到习近平把他的这次访华与45年前尼克松对中国的这个破冰之旅的那次访问相提并论哈，认为他的这次访华具有是重要的历史意义，是美中关系发展的一个新的开端。那么川普总统也表示说，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呢，他深信美中的合作可以解决美中就是可以造福美中两国人民，也并为世界带来和平、安全与繁荣。不过我们看到就是说至于最终就是这次访问是否能够使今后的美中关系能够走向一个新的开端，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因为这里面的确还有一些变数哈。那一个变数就是说，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本人是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其次就是我们之前也看到一些像前这个国安会亚洲事务的高级主管麦文所提出那样，就是说朝核问题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中国方面最终如果不能够在朝核问题上能够满足川普的这个要求的话，那么这个很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今后美中关系的发展。尽管我们看到川普总对于这次中国给予他这么高规格的这种接待是表示这个非常的满意哈，就是给足了他的一个面子。所以就是还有我就是大家也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尽管美中关系是由这个美中两国领导人来这个引导的，但是川普政府内部的很多其他的这些幕僚实际上在对华政策上与川普总统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在今后就说这两方面，就是川普总统本人和这个他的幕僚之间对中国的这种不同的态度之间，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还是有待观察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呢到中国访问，什么问题呢是重中之重呢？是朝鲜问题呢，经贸问题，还是其他方面的美中关系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就这些问题呢，这个请我们的记者海涛谈一谈他的看法。
海涛，应该说川普总统在中国的第二天，用中国副总理汪洋的话来说，全是重头戏哈。那么在众多的重头戏当中，美国的媒体认为什么是重中之重？
现看呢，就是第二天周四呢，在人民大会堂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会谈，一个就是川普他们这个比较就是周围的几个高官和中国习近平和他们几个剩下的高官，就是政治局委员啊，来和川普这一个小范围的会谈，大概一个小时。然后呢，又有一个扩大的一个会议，就是又扩大另外一些比较重要的高官。这个会议呢，也谈了一个小时。那么这两个会议，应该是这是整个川普访华当中的重中之重啊。那么这两个会议谈了些什么呢？现在就是美国根据的一个大媒体这个记者团没有报道，中方呢，新华社和中新社有报道，但是很有限啊。这两个报道，他好像说是我们各自己的报道，实际上是一份稿，显然是中方就准备了那么一份稿。那么根据中方的稿件来看呢，我们看不出就是美方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但是通过种种的其他的报道，通过周围的观察，还有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在第一个重要会议出来以后，他们对记者的讲话，就是这些，还有国务卿蒂勒森后来对记者的讲话，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呢，重中之重当然是这个贸易和美中关系，贸易是涉及到美中关系的很重要的一项，所以说美中关系等最重要，贸易是重中之重，然后是北韩问题，然后才是其他的这个其他的问题。这从这各方面的这个情况综合分析来看，的确这个顺序就是这样的。
你刚才也说到，我们可能只能通过川普和蒂勒森之后的这个讲话来揣测双方领导人到底都谈了些什么。那么这二位的讲话，美国媒体捕捉到哪些重要的看点？
重要的看点呢，比方说蒂勒森呢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和记者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呢就是美国记者团把它全部都给对下来了。那么按照那个这个美国记者的报道呢，就是说这些对话当中有好多问题就问这个蒂勒森，那么大部分都是归结在这个如何处理这个朝鲜问题上，就是可以看出这个朝鲜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否则的话没有那么多记者就问，一再追问怎么样解决朝鲜问题，在这个记者会上。那么川普总统呢，参加完那个就是签大单，就刚才你提到了2500亿那个大单的那个，当时他也在现场，然后他之后他也和对媒体有这么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当中呢，他就重点提出来，就是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不像什么刚才那个观众说什么几万亿，那太多了，是起码有5000亿，现在5000亿是相当了不得的一个庞大的数字。
之前说3000亿。
对，3000亿是什么呢？3000亿，川普提到了这个数字，3000亿是什么呢？就是说，这几年因为这个智慧产权的问题，因为这个非法技术转移的问题，导致美国公司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这个损失，是这个3000亿这个数字是这里这么来的。所以由此来看呢，就是从川普的讲话也好，从蒂勒森国务卿蒂勒森讲话也好，这次的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这个美中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贸易问题。那么当然也提到了其他的什么中国的领土这个扩张问题啦，这还其他的环境问题啦等等，但是重中之重应该是贸易问题，然后如果还有一个比较重的问题就是北韩的问题。
是除了贸易问题和朝鲜问题之外，其实美中之间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人权的问题。那么像这些问题在这次对话当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们刚知道这个这个参议院国务一个众议员那个史密斯先生，他提到了这个接受我们采访，他提到希望是来重点这个谈这个人权问题，但是从种种迹象来表明，就是他和习近平主席有几场重要的会谈，蒂勒森国务卿也参加了很多重要会谈，就等等这么多会谈下来以后，就没有看到相关的就是有关的这个就是人权这方面的这个报道。那么《纽约时报》呢，他倒是提到一个，就是他说呢，就是说他怎么提到那个，他说这个川普呢只在一个地方谈到了这个权利，这就是他在和习近平发表的联合新闻声明当中呢，在这个声明当中呢，川普说我们有义务致力于区域安全和稳定，美国还要继续支持改革发展经济自由，维护个人的权益还有法治。这是我们在外头看到的，就是谈到了个人权益的一个比较公开的一个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回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对亚洲五国进行旋风式的访问，现在已经结束了外界聚焦的中日韩的行程。在他访问期间，中日韩三国争相展示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各自安排富有特色的节目来凸显与川普的私人情谊。但是美国许多观察人士却担心，川普受到的高规格的礼遇可能掩盖实质性成果的缺乏。这次美中日韩领导人的互动，谁是最大的赢家？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在盛大的排场和热闹的气氛背后，哪方收获更大？在和习近平热络互动的同时，川普也提出和同盟共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战略。那么这一战略针对的又是谁呢？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比周以及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看法。魏比周认为呢，美国优先将对抗一带一路。
很明显的，这个川普讲的语言都是我们在美国最近一年来所熟悉的，就是美国优先。他今天特别强调的是，这个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如果经济不安全，国家没有安全。所以他在美国优先这方面正正式式的把这个招牌，这个论调，在这个亚太经合会上向16个国家跟地区的代表跟跟元首正式表达，美国必须做他的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揭示。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正正式式的一个时代的开始。怎么说呢？这就是美国优先对抗这个一带一路。这里头包含两个层次，刚刚这个 VOA 的记者都提到过了，就是美国在美国优先加上这个印太战略的这样子布局下，那个有自己外交跟内政上的考虑。然后中国这方面是有在2020年到2035年之间小康社会自己这样子的考虑，加上一带一路的这样子的国际布局下，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是两国领袖，中美两国领袖在这个亚太经合会上提供给这个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两个对未来世界未来世界的发展两个完全不同的看法跟版本。
嗯，
那么这样子的发展到底是什么，会怎么样去充实这里面各自不同充实的内容，当然就是一个实践跟一个辩论的结果。
陈伯公认为呢，川普给习近平送了大礼。
川普跟习近平各有收获，川普的收获是实惠的，是经贸上的，首先收获了一个就是2500亿这么一个天价的大单。我们以前听说过几十亿的说法，几百亿的说法，这个上千亿的说法我们是第一次听说。但刚才毕周兄也提到了，这个说法有多少，里面有多少实质性的牛肉值得去探讨，而且这个2500亿跨越多少年，多少是协议，多少是实质性的那个已经合同在执行的，也是一个疑问。但这个单是很大的，应该是从这个中美元首在海湖公园佛罗里达州会谈有一个百日计划之中就开始了，说这次拿一个恰当的时机来公布，说川普收获的是有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习近平也有收获，习近平的收获主要在政治上，是一个软实力。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习近平给川普的大礼就是2500亿的这个巨大的贸易订单，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川普照样给习近平带来了大礼。川普给习近平带来了三件大礼，就十九大前、十九大中、十九大后的三件大礼。十九大前，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分析过，我当时我就判断，习近平一定是要求川普要给他一些时间，要争取他开十九大，权力巩固之后再做决定。说川普这句话现在说的话应验了这一点。川普说我在十九大之前保持低调 low key， 给习近平一些时间，就说然后在十九大之后我再来跟他提这些要求。那么现在看出来是这样，这是川普送给习近平的第一个大礼，就是在他巩固权力之前不给他制造麻烦，不给他制造党内权力斗争的这个压力。第二个大单就是我上次提到，中共在靠十九大的时候，川普派遣了里根号航母战斗群进驻中国的黄海和朝鲜的西海之间，不惜越过北方限制线冒跟北朝鲜冲突的风险，实际上全程监视北朝鲜的动静，让北朝鲜不能够再好像中国的一带一路峰会什么金砖峰会那样发射导弹发射氢弹的扰乱。 说是不能够发射那个导弹和氢弹来扰乱中共的十九大。事实上，川普给习近平的十九大保驾护航站台，说这是一个大礼，让中共的十九大开得很体面、很风光，北朝鲜没有捣乱。还有一个大礼就是，当十九大一结束，习近平的权力一巩固，川普就到访，为习近平的权力站台背书，习近平取得了内政和外交的双重胜利，内政巩固了权力，在外交上得到了世界头号强国、超级大国美国总统的认可，在精神上有，我以前说过，中国领导人在精神上有一种获得册封的心态，因为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普世价值，不是来自于民众，是来自于小圈子的商讨。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魏碧洲认为呢，如果接受中国的价值观，美国就输了。
他拿天子的这个角度来迎接这个外宾啊，这个是这个归国来讲，对川普当然是那个是非常荣幸的。这个川普显然是，尽管他这个也见多识广，可能对这个看法也可以这个排场也应该有所这个感动，所以他推特一直在说这个事情。那么当然最糟糕的就是排场来讲最糟糕的可能当然就是韩国了。这个韩国这个文在寅本身其实跟韩国跟这个川普之间就没有任何这个私谊可谈。然后这个文在寅上台之前呢，可能还是这个他基本上是这个反这个萨德飞弹，所以有些利益跟立场是跟着这个美国的对干的。如果说这个朴槿惠还在的话，可能这个川普会觉得更好一点。那么这个安倍当然是不用讲了，这个是尽力讨好这个美国，希望能够美国能够作为最大的支柱。这个所以这个川普还没有就任，这个安倍就急急忙忙跑到纽约来，这个又是送礼啊，又是吃饭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三个国家来讲呢，争取中国来讲，老实讲，就这个现况来讲的话，应该是中国最有底气啊，不卑不亢的。那韩国只是排在后头，这个日本就是因为了自己的安全的关系，不断这个尽力奉承跟巴结。那到这个情况下来讲，我想这是一个都是一个过场，都是一个起手式啊。希望能够培养这些元首外交，能够建立更好的关系，能够在这个万一有应急的时候，能够互相说得上话。那么就这点来讲，当然是这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跟美国之间建立，跟美国现在这个川普总统之间建立这样子的密集通讯，而有私人友谊通道，当然对于这个管控分歧是有很好的这个注意。不过说到管控分歧啊，这个再稍稍讲讲，这个字本身就已经说明中国现在这个讲话这个底气问题。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之间是有分歧，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我不会接受你的看法，你也不必再干涉我在说些什么东西。所以万一有问题的话，我们来管控。那么这里头就包含到一些对一些价值认可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你有你的价值，我有我的价值，我们各自也不要管谁。如果当美国同意这一点，管控分歧这一点的话，那么我猜这点是美国就是输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政府日前宣布与涉嫌协助朝鲜洗钱的丹东银行切断金融往来，似乎把焦点都集中在这家银行上面。中国的专家也强调这是个孤立的个案，但是美国学者指出，这种行为持续发生，而且背后真正的大鱼乃是国营的中国银行。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访华的前夕，美国财政部宣布正式切断其金融系统与涉嫌协助朝鲜洗钱和非法融资的丹东银行的业务往来，使得该银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表示，这项举措将会更好地保护美国财政系统不被朝鲜的非法阴谋所利用，去逃避制裁，并为其武器项目筹款。努钦还敦促全球银行和商业系统提高警惕。美国财政部早在今年6月就把丹东银行列为存在重要洗钱问题的外国银行，并建议切断美国金融系统与该银行的联系。丹东银行成立于1993年12月，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它所在的辽宁省丹东市，东南濒临鸭绿江，与朝鲜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丹东市同时也是中朝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它在中朝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当地贸易部门公布的数据，丹东对朝鲜贸易额约占中朝两国贸易额的 40%， 仅丹东口岸过境的货物量约占中国对朝贸易总量的 80%。 在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指出， 随着联合国和美国对朝鲜的制裁进一步深入，中国国有四大银行已基本切断与朝鲜的金融交易，但是一些规避风险意识不强的小型银行在某些情况下会采取规避制裁的措施。赵通说，
山东银行可能对自己的风险规避能力比较有信心，会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来决定是多大程度上收紧朝鲜账户的美元交易，风声紧了之后就执行的严厉一些，风声这个势头过了之后可能就又一定规模继续相关的美元交易。
赵通认为，国际社会对朝鲜的金融制裁有着比较灵活的解读和执行空间。他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只要求对黑名单上的朝鲜个人和团体的金融活动进行限制，但中国的小型银行可能对与美国国内的制裁措施配合兴趣不高，甚至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联合国的制裁决议没有明确规定，就不必严格执行。但是赵通相信，随着中国政府配合国际社会制裁朝鲜的决心日益增加，中国的小型金融机构参加朝鲜金融机构的活动会逐步减少。中国问题专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指出，丹东银行只是一条小鱼而已，中国大型国有银行也在其中有份。他说，2016年联合国的报告指中国银行协助朝鲜洗钱，据悉，这家银行涉嫌帮助新加坡海运公司在账目上作假，以协助其将核导弹等武器运往朝鲜。张家敦说，
In the past, China's largest banks cut bank accounts with the North Koreans only to reopen them later. So this is a persistent course of conduct.
过去，中国最大的银行在切断与朝鲜的银行账户后，又将其恢复，这是一种持续性行为。美国政府不审查中国银行时，他们就故伎重演。九月底，川普总统感谢习近平下令中央银行切断与朝鲜的银行业务联系。我希望中国银行不要重蹈覆辙。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我们还要记住，中国银行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他们可以把业务从一个银行转到另一个银行。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国银行参与这个肮脏的交易有一个更广泛的认识。
张家敦指出，川普总统9月21日签署的行政命令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向全世界宣告，任何国家如果要与朝鲜做生意，就不能与美国做生意。赵通认为，美中两国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对朝鲜半岛战略意义的考量、对朝鲜问题的看法以及对朝鲜政权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美中现在只是在表面层次上进行合作，因为他们毕竟都同意朝鲜核导弹发展项目明确违反了国际法，所以应该受到制裁。而且朝鲜这种一意孤行的行为使得中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受到直接的威胁。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同意对朝鲜实行更多的经济制裁，这是中美能够进行合作的主要原因。
赵通认为，中美两国的对朝战略相互矛盾，美国主张向朝鲜施加压力，而中国则希望通过对话来缓解朝鲜的危险感知，这是制约双方合作的主要原因，也决定了他们未来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不太可能进入实质性阶段。设在华盛顿市的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美国前财政部官员安东尼·鲁吉罗指出，中国必须在保护那些规避制裁、违反美国法律的中国公民与发展美中关系之间做一个抉择，因为二者不可兼得。
I think, you know, there's alway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t unfortunately, you know, we've had 10 years of sanctions violation.
美中之间的合作一直都存在，但不幸的是，中国违反制裁的行为已经持续了十年了，我们却始终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这届政府终于向中国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因此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的冲突。但这些都是因为中国领导层选择朝鲜，而把美中关系置于不顾。
川普总统访华后，双方在对朝问题上的合作是否有所改善，人们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呢，播报两则新闻。联合国官员说，美国和意大利 召集安理会非正式会议讨论委内瑞拉问题，努力防止委内瑞拉的国家危机转为安全威胁。委内瑞拉可能无法偿还其债务。星期五，委内瑞拉的一个债权人委员会决定推迟到下星期正式决定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是否债务违约。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将主持星期一的非正式会议，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胡塞因和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阿尔马格罗将在会上发言。联合国的通告说，委内瑞拉经济继续崩溃，看来还会进一步恶化，尤其是还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通告还说，六个月以来，50多万委内瑞拉人因为政治动乱、恶性通货膨胀以及食物和药物短缺而逃到国外。华盛顿邮报援引尼尔村民的话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约翰逊的尸体已经找到，他的双手被困住，看来是被处死。25岁的约翰逊和其他三名美国军人上个月在尼日尔被激进分子打死。华盛顿邮报星期五报道说，边远村镇东哥的两名村民对记者说，一些儿童10月6号发现了约翰逊的尸体。在那两天前，四名美国军人和五名尼日尔军人死于激进分子的伏击。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王云，我是主持人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1月11日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这是铭记曾经在美国武装部队中服役军人的日子，是向那些在为他们服役的国家而牺牲的人们表达敬意的日子。纪念退伍军人节不仅局限于美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多数国家都有纪念退伍军人的节日。1918年11月11日，同盟国和德国之间签署的停战协议生效，从而结束了当时被称为终结所有战争之战的流血冲突。然而，尽管人们抱持着这种乐观的情绪，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每隔十年都受到一次战争的影响。无论是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半岛、南亚或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北非和中东的战争，或规模最大、最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军人都曾参战，与美国的盟国并肩作战。为了保卫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理想，献出生命。美国总统川普说，自从革命的第一枪打响，世世代代勇敢的美国人响应使命的召唤，在危难时刻赢得自由的胜利。今天新一代的美国爱国者为了赢得打击恐怖主义而战，冒着生命的危险保卫我们的公民免遭使用屠杀无辜者来对人类本身发动战争的敌人的攻击。今天我们纪念那些奋起捍卫不仅仅是美国及其人民而且其他国家的人们。今天我们向那些在每个大洲在所有战争中参战并且牺牲的男女将士表达敬意。川普总统说，我们永远无法取代他们，我们永远无法报答他们，但我们永远铭记他们。今天我们正在做的 就是铭记他们。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